圣教会。恩圣教会的这个名字是出于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个恩我上次讲了，那个恩典是神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定下来，所以这个就在那了，因为那个东西就在那了，所以你就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好像是因着信，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所以看似起来好像那个恩是不那么重要，而信更加重要。所以圣经上常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久而久之我们以为那是我们的功劳，因为我有领悟，我信了。实际上你再去看，因信称义就像你的父母，若是你的父母，你是儿女，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对不对？不管你今天作奸犯科，还是你是功名成就，你的父母都会爱你所以这是无条件的，所以你就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今天得了父母的爱，因为你做了一件事让父母亲喜欢，所以你就觉得这是我的功劳，其实那是父母亲早就放在那，他不会改变的。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也是一样，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这个以弗所书在这一节经文，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几段经文，他讲的是我们教会是什么样的材料做成的。所以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有很多的福分，基督徒有很多的福分，我们有属天的福分，我们这些拣选都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定了的，所以这些福分是上帝给我们的。然后到了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呢，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因为神的恩典而被称义，然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杰作 masterpiece， 在这个我们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的变成他这个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创造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作品。所以实际上一直讲到二章十节，这里讲的是我们教会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材料。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是讲到如何建造教会，建造教会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亚细亚一个港口，它是就是叫地中海地区的三个大的贸易中心，所以这里大多数的不是犹太教的基督徒，而是希腊人外邦人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他在这里就特别的强调了这个外邦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会有我们 CCCC 的弟兄姊妹，还有原来 CGC 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常常到现在还有我们挂在嘴里面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教会就会怎么样，这样子的这个阻隔。所以我就今天就带着这个机会，也是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讲教会的建造。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虽然我们不配，你却赐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在懵懵懂懂的时候就接受了你，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不完全的明白，不完全的认识，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原是你的工作，要因为你的缘故，我们要被你使用，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地长大成人，成为你最合用的器皿。所以主，就感谢你在这个过程塑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不断地经历不同的变换我们教会最近也有很多的人搬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要离开求主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让我们教会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教会在这个世上到底是起什么作用。 我们到底在这里成为你主合用的器皿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皿，求主你就亲自与我们说话啊，通过孩子的一个讲道，能够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愿意带着喜乐的心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今天呢，这几段经文从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里讲了一个主题，就是保罗在跟以弗所的这个外邦的基督徒们讲，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曾经是局外人，就这一个意思，主题就是你们曾经是局外人，你们不在犹太人所相信的那个信仰的那个范围之内，你们曾经是怎么样？那我想也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过去也曾经是局外人，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这个英文在这里 remember， 其实要翻译的话应该记住，请记住的意思，不是那个纪念，有点这个抽象，而是请你们要记住，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这个词实际上是犹太人提出来，他们觉得他们是神国的子民，所以他们对所有的那个不是犹太人的，他们就称之为外邦人，这个有一点点歧视在里面，外邦人。还有呢，就是称为没受割礼的。然后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些名字都不是上帝起的，上帝并没有起 Gentile， 并没有起外邦人或者犹太人，或者受割礼还是没有受割礼，这是犹太人起的。那讲到这里呢，我想讲大家都很明白，其实我们人骨子里面，我们本来都是一样的。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了我们人，亚当是被第一个被创造的，一直到亚当夏娃他们背离神，他们吃了禁果之后，我们所有的人类包括犹太人都是一样的罪人，都是被神所弃绝的，与神隔绝的，没有分别，没有什么犹太人 Gentile 外邦人或者受割礼不受割礼，其实是神的恩典，上帝在亚当犯罪之后，他执意要有他的拯救的计划，所以他在犹太人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有了亚伯拉罕的约，后面有摩西的约，有大卫的约，他的初衷是从犹太人开始一直到外邦人到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除了 Norman 是这个 Caucasian，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在这个真是真正的外邦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外邦人，这个受割礼怎么样，都是犹太人起出来的，这是我们人的罪所造成的，并不是上帝创造了这个隔离，上帝没有创造这个隔离，上帝没有说你是犹太人就怎么样，但是上帝是有这个差别的，我们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但是不是隔绝，也不是隔阂。所以他在这里讲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这个无关就是 separate from 基督，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个体会，我们曾经是怎么样，我上次讲了活着的死人， dead man walking， 我们就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平安没有喜乐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长大的时候就逐渐的就认识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钱多的就是好的，安逸的就是好的，平安的觉得自己很有保障的就是好的，那个有一点挑战的钱工资不多的，这个每次都需要有麻烦的都是不好的，这个都是随着世界的风俗去追求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You are not considered a citizen， 就是不是这个国民，我们在美国可能更多的人就明白这个，像我们文帝弟兄申请这个申请公民，是不是你在不是公民之前你就不是 citizen citizen 是公民，你就回就这个国家就是你的家一样， 我记得我最感触的，因为我们常常出差嘛，我是早早的就是拿到绿卡，后来就申请了这个公民。为什么申请公民呢？因为一方面我有各种各样的背景让我愿意申请公民，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像我们这样常常出差的话，我不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到欧洲去到什么地方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但是让我最有感触的是，当我拿到公民以后，有一次回美国的时候，当过那个 season， 就是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或者是说海关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拿到你的护照，棒一盖章 ，welcome home， 讲了这句话，哦，那个时候那个感动，真的是感动，我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应该学学，包括我们中国也应该学学。当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应该说 welcome home， 你如果是中国的公民的话。让你有个感触，这是你的家，你愿意为这个家做出你应该有的责任，是不是？所以他在这说，这个你是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当然，在这里讲的是希腊人的外邦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听过这个关于这个旧约里面的很多的不同的约，包括出埃及。包括这个在这个西乃山这样的里面没有听过，所以他们是局外人，就是他们不知道，完全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若是有他们所谓的神也是假神，所以在这个世上活着没有指望。那我就在想，我们以前或者说我们若是你很诚恳地问自己的话，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你诚恳地问自己，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什么？今天如果有两个工作，你看重哪一个工作？今天你有一个地方你要去，你看重哪个东西？这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说，你没有指望，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就是刚才讲的，当我们从一个小孩子完全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当我们上大学了，上中学上大学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追求不同的东西了。但那些追求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全部是从你的同学、你的父母、你的叔叔阿姨、你的那个家人会跟你讲说，哎，下次你要找一个好工作啊，这个工作要是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形成了那个所谓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不是那个神真正给我们的那个属天的世界观，而是我们属人的这个世界观。这个是没有指望的，真的是没有指望。我们没有成功还好，若是成功的话就更没有指望。若是你成功，事业上成功，这个 financial 或者经济上非常有钱的话，你会更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往哪里去。所以他在这里说，这个地方整个这几段经文所讲的，就是保罗对希腊的或者是外邦的基督徒们所讲的，告诉他们过去是一个什么状况。过去是在肉体上被称为外邦人啊，没有受过割礼的，这些都是因为人的缘故。本来神拣选犹太人是给他们福分，是告诉他们你们要把神的福音传给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每一个角落。但是犹太人呢，把那个神给他们的约，割礼的约，或者神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律法上的神所赐的恩典，他们把它看作是什么一段墙，把它与外邦人隔离开了。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是这样的，他们是这样的，其实都是人的罪性的缘故。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也是一样。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上海人就看不起外地人啊，一听说不是上海口音的，就是拉丁人啊，外国人、外地人。我们像我这个镇江人到上海去，他就是江北人，江北人，是不是？这是中国上海。到了美国来以后，我碰到很多台湾人，台湾人很好，像我们阿龙就非常非常好。但是有很多台湾人觉得自己比大陆人就是高一个氛围。这是人的缘故，并不是真的就是说他们多坏，但是就是在主里面就是不是那样子的 有完全的平等啊。然后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了，我们在北美，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把我们自己无意有意的就抬高自己。所以这是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讲的是我们曾经是局外人。好，下面讲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呀，因着神的宝血，我们得以与神亲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的转折。他在这里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亲近了，已经得亲近了。在这里这个得亲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原来远离神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你捐了100万，你建了一个孤儿院，不是，你没有做，你就是因为一个信，信也不是你的功劳。而再说一句，信不是功劳，信就像你父母亲爱你说，我给你100万美金，你说我愿意接受，你就做了这件事，什么事也没做，但是你就接受了。所以因为这个信，耶稣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宝血，他的血流出来以后使我们亲近了，就是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与神和好，能够亲近了，这就叫亲近。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就凑热乎了，不是意思，是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与神亲近了。这里他在这讲，因他使我们和睦，小字又讲说他就是我们的和睦。 He is the peace， 耶稣基督就是和平，就是和平的君呀，是和平。所以因为他的这个缘故流出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最近我们正好圣经生活小组在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讲到这里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乃就是一粒呀。若是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就不能临到我。所以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若不死乃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同时也是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让我们的老我死去，我们就不能带领别人信主，就结不出子粒来，你的生命也没有果效，也没有那样子属神来的那个属灵的那样子圣灵的果子。所以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得以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可能不太明白，中间隔断的墙什么意思。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大家都知道啊，圣殿里面有墙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隔离开来的，外邦人只能在墙外猜想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能进去，他们若进去就犯了那个律法上的规条，犯了那个规条可能被处死。所以这是上帝的本意吗？不是，不是上帝的本意。上帝的本意从古到今没有改变，上帝为了拯救我们，让所有的人能够进入他的院中，这个永远没有改变。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就把这个律法改变成了不同的规条，限制了人与神和好。所以他在这里说，他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拆毁了这段中间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因为不要说外邦和犹太人，什么人只要隔绝就有误解，只要有隔绝就有误解，除非老死不相往来，我们误解归误解，但是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只要有相处又有隔绝，一定会有冲突。人类的历史太多的见证了，不管你说现在北美或者是说北欧多好，你到北欧去看那个过去的战争的历史可怕，那讲起来 人家说瑞典人好像是最和平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一讲到瑞典，讲到丹麦，就觉得我那个是看北这个北欧人，真是哎呀，太温柔了，太这个好了，社会主义，什么人什么都很好。瑞典当初在世界上打仗的时候是最凶残的国家之一，最最凶残的国家之一。那个 Vikings， 人家说吓小孩就说 Viking 来了，那就是瑞典人。瑞典来的时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真正的这个冤仇是我们人类固有的，每一个种族稍微一点肤色不一样，长得不一样，言语不一样，之间就有冤仇。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他的身体废掉了这些冤仇，使得就是那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犹太人规定了很多很多的，外邦人根本不懂，听都没听说过，听都没听说过，你怎么能守那个规条？而且他也不让你守那个规条，所以那个就成了他们冤仇。你看耶稣基督到那个井边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说，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耶稣告诉他说，你今天知道谁向你要水喝呢，你就一定会求，而且你永远不会再饥渴，是不是？所以他们这个成见是早就在那了。所以在这里保罗是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废掉了冤仇。所以回想起来，我们这个教会，因为我相信不是神的本意让我们的教会在几十年前分开，然后但是是神的美意让我们合起来。这合的过程太难了，太难了。今天我特别有感动，这个黄丽萍和这个孙伟坐在我们当中，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孙伟在给我们做一个分享，他89年五月份夫妇两个一起到了美国，到了八月份就受洗了，第二年八月份就受洗了。所以他是见证了整个这个教会从建造到被这个拆散又到合一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们是教会的财富啊，你们是教会的财富，真的是教会的财富，非常非常好，是神的宝血拆毁了那段墙，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而为一。借着两下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讲的这个一个新人是讲的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的基督徒不再有什么，不再有隔阂，不再称为外邦人和没受割礼的人，成为一个人。这个一个人就是一个叫 mankind， 实际上是建成了一个人类。这个人类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重生得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神的眼里面就两种人，没有在第三种人，重生得救的人和堕落致死的人，没有两种人。我盼望我们在这里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只有两种人。所以他在这里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这两组人变成了一样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并借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你看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今天讲与人与神和好，我们常常忘记说与神和好，若你没有与人和好，你怎么能与神和好？或者说你没有与神和好，你人一定是不和好。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思想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面合一，真正的在主里合一，我们才能够守节清心，全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没有可以说我是 CCCC 的弟兄，我们在一起第六规我讲了什么东西，那别的弟兄姊妹不能够得意的，我们讲的好的东西没有得意的，坏的东西没有能够鉴察的，没有能够帮助的，是不是？我们是这样的，在主里面就要与神和好，也要与人和好。 并且来下面就讲，当我们 和好了以后，我们教会要做的就是要将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传给近处的人。若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没有和好，别人到远处的人到这来一看我们教会，哎呀，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事还是在不断的争吵，不断的争斗啊，打斗。这个就是前面有一段这个经文在雅各书里面，就是说征战打斗，对不对？我们若是这样的话，我们既不能与神和好，也不能传福音。你传福音一定是在主里面真正的是合一了之后，我们才能有效的传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传给近处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哎呀，我们传福音给国内啊，我们的这个有，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这两三年当中啊，因为疫情的缘故，没有太多的访问学者来，是不是？但是我们有不少的访问学者原来在这儿离开了，回国了。那我们当时给他们传的福音就带到了国内，不管是他们在哪里，就带到了那里，对不对？我们若是不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我们的福音是传的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啊？人家的印象就是教会是一个我不要去的地方，我去了就惹是生非，对不对？你们这个彼此没有合一，而且讲的很多东西根本不能明白，很多东西他们就真正的成为局外人了。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要知道，神告诉我们是让我们两下和好，也与神和好了，来传福音给远处的人，给我们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感动，得以进到父面前。今天中国之声带领圣餐的时候讲，我们被一个圣灵感动。我们若是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这个不同的声音在一开始对一件事有不同声音，我想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有肉体的缘故，我们有看见的缘故。但是若是我们经过很好的 fellowship， 很好的交通之后，我们对很多事情还是放不下，那我们就要考虑，这是圣灵的声音吗？圣灵感动绝对不会不一样，圣灵感动绝对不会让我们违背圣经的真理。我们圣经的真理，很多人我们其实是明白的，但是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心被塞住了，我们不愿意去听圣灵的感动。有一位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圣灵，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靠两样，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圣经所有的真理都在这当中，但是圣灵起了一个什么作用？起了一个提醒或阻拦的作用。但是圣灵一定不违背圣经。若是圣灵违背圣经，若是圣灵告诉我说今天我要咒诅一个人，那你要知道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因为神爱他，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条件？你有什么能力？你可以去咒诅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你就知道圣灵会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带领的作用，圣灵会起到一个阻止的作用。但是所有的真理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说我今天吃什么喝什么，我要靠圣灵的感动来带领我啊，或者是说把很多事情，我今天是不是要买一个东西，或者买一个房子，我们要搬家，要买房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把这样事情，把神当作一个偶像来拜，把神当作自己的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拜的，像那个拜佛一样的来拜，这不是真正的圣灵。圣灵的感动是圣灵让我们能够遵守神的道，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遵守神的道。好，今天讲的这第二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我们是局外人，第二个主题是我们因为他的宝血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第三个就是灵工的建造。既然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完全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彼此之间的隔阂被打断了。虽然我们还有时候有小小的意见不同啊，或者是看见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确确实实 再没有烟愁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教会的建造是怎么被建造的？他在这里讲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都知道做外人做客旅一两天是很舒服的，时间长了不舒服，你是希望成为家里面的人，是不是？所以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非常非常的温暖。你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你在做，你就是神国家里面的人了。你旁边坐的，你周围看一看，你旁边坐的就是你家里面的人。这是我们教会最温暖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需要说我和他一定要请他吃个饭，或者他要我们之间要有多长的时间的交往。你第一次见面，你们就像在家里面，像我们今天有崔正明在我们当中，还有这位弟兄在刚刚传我，还有当哥的就来到我们当中，你就像来到家里面一样，是吧？所以我们就是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因为耶稣亲自带领人的十二位门徒还有保罗这些先知使徒的根基上。所以我们这个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金钱的关系。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关系，当然我讲的是世界上的肉体世界上的关系，其实没有真正的爱的关系。我们真正的爱的关系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爱的关系。包括我们的家人，若是你仔细去想，你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个当中，你和家人的关系也是一个有像买卖一样的关系啊。这个孩子比较听话，这个孩子比较成功，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比较不听话，比较不成功，比较怎么样，你就不喜欢他。其实我们都是以自己的肉体来做判断的。真正的爱只有在主里面，那种无条件的爱。所以他在这里说，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没有建过房子，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房角石。房角石在过去建房子的时候，就是那个在那个，如果是一个方形的建筑的话，是这个拐角的最重要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确定了这个房子是坐南朝北呢，还是坐北朝南呢，还是在山坡上，还是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房角石而确定了这个房子的走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这个房角石连接起来的。所以你像你要去 UVA 那个grounds， 你要去一下，你看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说 Thomas Jefferson 和其他的几位总统在这里 lay the cornerstone， 就是这个房角石。所以房角石在建筑上是一个最重要的。那耶稣基督自己就做了这个房角石，而且还有一段经文讲是他是活石，耶稣基督是活石，是 living stone， living stone 活石。他的本意是说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块石头，而且它是与别的石头连接得很好的，叫活石。我在 COVID 当中曾经在我们家后院请人做了一个环形的这个就是坐的地方，然后那个是水泥的，很不好看，然后我就这个就是动了脑筋，就去买了一些石头来，就把石头呢贴在那个水泥的上面，然后我就贴了，贴完了以后跟我女儿讲，我说我现在又可以为 Duke 工作了。她没听懂，你们也可能也听不懂啊，为什么听不懂？因为张辉弟兄听懂了。Duke 的那个建筑全部都是石头贴的，全部都是石头贴的。那么贴这个石头呢，就必须要有一个活石的概念。怎么活石的概念？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石头拿出来，然后我就画一块这么一个方的地方。如果这个墙是方的，我就画一块方的在地上，然后放一块石头在这，我就找一块石头和它配起来，然后找一块石头把它配起来。彼此不是说我随便拿个石头就贴上去了，因为你贴上去你找不到别的石头，你这个墙就坏掉了，明白吗？所以你要贴这个墙的时候，必须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墙每一块石头都放好了，按照那个大小放好了，然后你再去一块一块的贴，当然你就不会出问题。当然匠人是可以把那石头凿一凿把它这就是神的工作了，要找一下就做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说跟我女儿说，我可以为 Duke 工作了， 我曾经在地库工作，现在可以为地库工作，他没听懂。我的意思就是啊，我也可以去帮着地库去做做这个石头的工作了。不过在这里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活石，活石的概念就是这个和石头和石头之间是彼此搭配的非常好的，叫活石。那耶稣基督本身自己就是活石，活石，他愿意使用我们，与我们一起同工。然后呢，他让我们成为活石。你看彼得一书，彼得一书第二章在这里讲，主乃活石，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好，灵宫什么意思？他在这里，这个以弗所书 第二章这个后面也讲了说，有基督为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他说各房，这个中文翻译的有点不好，他说是整个房屋，而不是说每个房间联合的合适，而是说整个的建筑，每一个石头和每一个石头都连接的非常非常的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彼此搭配，然后我们在是活石，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当我们教会需要这个地方要凸出来一点，那个地方需要凹进去一点，需要一个三角，需要一个菱形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活石，然后渐渐的呢，我们变成了一个主的圣殿。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神在哪里？好，韦伯望远镜看到了宇宙的，还没有到尽头啊，可能看到了宇宙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住在哪里，但神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圣殿，神就住在这个圣殿，神无所不在，神也无所不能，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就住在我们中间，就住在你我建造的这个圣殿当中。所以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看，这就是一语道破了整个我们基督教会，我们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我有一个亲戚，他的爸爸是天主教的基督徒，在上海，他从小就受到这样的熏陶，所以他对基督教非常的清楚。他现在80几岁了，他常常会写很多很多的东西，写的都非常入木三分，写得很好。他有一天突然给我打了一个 message， 他我想啊，肯定是国内哪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非常漂亮，人很多人要去参观，要去拍照留念。所以呢，那个这个天主教的，我估计啊，天主教的教堂就开始收费。然后我这个姨父呢，就给我发了一个说，他说你在美国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他没有跟我讲具体情况，他就说有没有这样情况，你要去参观一个教会要收钱。我听了以后，我就给他回了一句话，我说若是收钱的一定不是神的家，若是收钱的一定不是神的家。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被建造成为圣灵所住的居所。在圣经上，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有一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话，神感叹，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天是我的座位，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他说天是我的宝座，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人整个宇宙万物就是他的，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他一个踏的一个脚凳。但是你们却要为我造殿宇，造一个 physical 的殿宇，
那哪里是我安心的地方呢？你为我这样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们想造一个殿宇把我变得小，有那在这个里面，哪里我可以得安心呢？但今天这个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神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活石所搭建成的这样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由他被他所建造，又是被他所建造，也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圣灵所居住的居所。当然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个位格，其实也就是神自己，神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你看，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清楚我们的身份地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上面该做什么。我们教会是今年是建堂啊，还是聘牧啊，还是我们有主日学啊，还是我们有讲道啊，我们有服事啊，我们有传福音啊，我们有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而不会去用我们人的思维去想上帝的作为，我们用我们人的思维去了解上帝的作为，而不是说我们来限定上帝的作为，也不是我们建造一个多么恢宏的教堂来把上帝放在这个限制在这个当中。我们真正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是多么大的福分，我们要成为他的活石，来渐渐地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使我们整个这个教会成为神的居所。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话语，感谢你赐我们圣经，所有的真理都在这个圣经当中，在这之外的都不是真理。我们也知道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冤仇被废掉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了你的面前，我们成为活石，你耶稣基督你自己是这个教会的房角石，我们就成为活石，渐渐的建成这个圣洁的圣灵所在的地方，我们成为你所居住的地方，我们行事的人都有你圣灵的催促阻拦引导，有圣经的带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主这样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下士华人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废掉我们之间所有的这一切的不和，我们彼此的猜忌，我们彼此的冤仇都完全去掉，我们愿意面对将来的所有的挑战，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前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求主你就亲自的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让我们在这个主里面渐渐的长大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